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参请机缘啊。那么今天我们谈的是智通啊，那么六祖的弟子呢，智通啊，那么他读《楞伽经》哈，已经读了千余遍，可是呢，却不会三生四字啊。对于三生四字呢并不了解啊，这么请呢这个慧能大师呢为他开示啊。慧能大师呢的开示是：三生者是清净法身，如之性也；圆满报身，如之智也；千百亿化身，如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生，即名有生无智；若悟三生，无有自性，即名啊那么四字菩提。且听啊，无忌曰啊，自信啊，具三身，发明成四字，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吾今未如说，地心永无迷，莫学痴求者，终日说菩提。通再起问曰：四字之意如何啊？那么师说：既会三身，便明四字。何更问也？若离三生，别谈四字，此名有智无生。此即此有智，还成无智。佛说偈曰：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空，成所作智同圆净。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若以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哪且定。那么于是呢，那么这个弟子呢，那么就有所领悟啊，那么智通呢就成了他的句。他的句呢是：三身原我体，四字本心明，身智容无碍，应物任随行，起修皆妄动，守住非真经，妙子因思小，终无染污名。我们这一段呢，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讲的是讲三生四字啊。我们呢从这一则公案里头，我们可以了解，就谈到三生四字，这就是唯识的部分。《楞伽经》这部经呢是讲唯识的，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达摩哈当时呢东来的时候，从广州上岸，那么从广州上岸呢，他在南部的地方哈，当时杭州一带已经译出了《楞伽经》了，所以《楞伽经》一旦译出以后呢，唯识的思想就很发达。但楞伽是从唯识来进入我们人的心灵世界的完全开悟，所以呢，在达摩在南方那一段时间呢，他就带着《楞伽经》这部经，在他渡江啊，那么来到这个北方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手上所带的就是《楞伽经》，所以早期的时候。达摩传法给慧可啊，慧可传法给增善啊，那么这个到道悟，然后到道信，这前面的这几位哈，他的整个的一个心传印心的经典呢都是楞伽经。所以过去呢就是讲禅宗的整个历史里头呢，称这一段时间叫做楞伽宗，是禅宗的楞伽宗的时代。一直到了五祖传六祖的时候改换金刚经，所以到了六祖 五祖到六祖这个过程当中，那禅宗开始接受了般若这个系统。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说禅宗的一个主体思想是空中的体系，以为它是空中的体系，所以空中的体系呢是讲当相遣执来发慧来开悟的。所以禅宗是一直都是 过去一直都以为他是受天台宗的影响，就是在隋代的时候译了禅经以后，一直以为是这个系统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达摩在他的印心心传的时候，一直都是以唯识的这部经典作为他的一个基础而印心的，所以这一点很有趣。可见呢，禅宗的整个一个传承上并不是完全是空中的，所以可以了解的禅宗后来的传承里头，我们看到它融汇了啊原来能伽的系统的东西还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呢可以了解到的就是说，五祖到六祖之间的改变用了金刚经，因为金刚经呢是整个大般若经的这个整个大系里头的一部分，所以你看到的是完全就空来看进来的。可是晚期以后所分开来的五家七州七这个五宗哈、啊、这个七家哈、啊、就是总共分成这七个大系下来，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呢在这个禅宗的这个骨子里头，还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能伽唯识的东西在这里头。所以你看到他们在对答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公案是会谈到唯识的这个系统的东西。这一则公案是在六祖啊对弟子的启发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到了。你看他所用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这个智通呢，他看的是楞伽经，所以他看了千余遍，他不知道什么叫三生四智，所以现在他问什么叫做三生四智。我记得过去我给各位谈过三生的问题，谈到了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然后我们讲到了说清净法身佛、圆满报身佛、千百亿化身佛。那么毗卢遮那佛，因为他是啊代表着这个法体的这尊佛，所以叫了毗卢遮那佛呢，我们称他叫了法身佛。卢舍那佛呢，在华严经里头，他就称他叫做报身佛。那么千百亿化身佛呢，是释迦牟尼佛，他是千百亿化身佛。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是千百亿化身佛呢？因为释迦牟尼佛他不是报身佛，他其实也是法身佛，可是他化为千百亿化身到娑婆世界里头来，所以可以化为王子，也可以化为教主，也可以化为刚出家的小圣，也可以化为圆满的这个大圣，所以他是千百亿化身的啊。他呢，这个既是人，但他同时又是佛，他同时也是法，是圆满报身，也是这个清净法身的。所以呢，在娑婆世界里头，他呈现的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很扮演的他在那个地方圆满，也在那个地方表现了他度化的精神，所以他是千百亿化身的。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通通都有毗卢遮那佛的佛性，每一个人都具足卢舍那佛的报身佛的佛性，也同时都具足了千百亿化身佛的佛性。只是这些佛性我们慢慢的，这些东西我们慢慢会遗失掉。我们有了烦恼来的时候，我们开始很难过了，我们的圆满报身佛就不见了，我们的千百亿化身佛不见了，我们的法身佛那更看不到了。那原因是因为我们被障蔽了，这些东西被障蔽了。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还是要把三身呢再把它复习一次。清净法身，他说清净法身如之性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佛性。你看看啊，我们的佛性之所以不能够发展出来的原因呢，你可以了解的。你看，如果你看了一个人啊，那么他在骂另外一个人，你会不会难过？同样是骂，你听到的还是骂的声音呢，那你会不会难过？你告诉我会不会？不太会，只是偶尔觉得这个人怎么不讲理而已，对不对？可是如果那个人是骂你的时候，你会不会难过？ 你会很难过，你不止很难过，你有时候还会跟他吵一吵。那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骂的是你呀、啊。那骂的是你的这个你是什么呢？他如果骂的是直接通到你的法性，也就是没有这一段，就是他好像在骂别人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照片，注意哦，这个比喻你应该很清楚啊。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你自己给自己画的，然后把它修起来把它镶进去你自己的心灵世界里头，你以为这就是我。然后有人讲这个照片的时候自己画的这张照片人家讲这张照片呢，就以为自己就一直要去捍卫它。其实这张照片是你自己画，你可以把它丢到一边的。对，人家是在讲这张照片，但这张照片毕竟是这张照片，不是我啊。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总是把它就是我。但是实际上那个佛性是在这里，不是那一张照片，不是那一张照片。那好，你来人生走这一趟就是这张照片，你的人生就是这张照片。其实你走完了以后，这张照片根本就是丢掉的。你看这个家父说走了就走了，走了以后三年前说走了就走了，最近我们给他做三年纪念，我跟我的弟弟们讲，我说你看他就是睡一睡说走了就走了，然后呢，然后我们把它火化了，火化完了以后呢，只剩下一堆灰。我们也看到这堆灰，这堆灰很漂亮，白白的，有的变粉末了，是我们一点一点把它挑到那个这个缸里头，然后把它封起来，封得很密，现在就放在那里。可是那个人还是我们的爸爸吗？那个不，那只是爸爸的骨灰而已。啊，他到哪里去了？他到他要去的地方去了。过去我们看到他，哎呀，他身体很好，他很壮，很快，很快乐，很开心，就这么一个人。可是那个人也只不过是中间这个过程而已，最后这个东西他舍下来，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他说我们相信他在极乐世界，因为他本来就很开心，所以他适合到极乐世界去。他本来心里就没有挂碍，所以他适合到极乐世界去，他去了。可是原来他有一个我，那个我到哪里去了呢？那个我随着火化的时候，随着四大分解的时候，那些东西没了，那是法性的东西。所以没有一个人他不是具有这个法性的。可是这个法性本身不直接感觉，这个清净法身的这个部分不直接去拥有什么，但是他总是拥有这么一个东西。你注意啦，你在平常生活当中你也是一样，你本来内心里头有一个法性，只是因为你有了成见，所以有了这个成见，这个法体变成不清净，所以清净法身已经不清净了。人有了成见是很简单的啦，你只要相信风水，只要有人跟你讲你这个家好像住起来不太好，那你从那一天开始就有的你最好受了。所以佛告诉你，你不要去那里随便看风水啊，你只要看着还是安安静静的，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够了，就够了。你不要去看了，哎，这样才有钱来，那样才钱会流掉。星云大师有一次不就这么讲吗？佛光山刚好开山的时候，说这个山门这样子开，那条山的流水就从山上这样流下来，通通流掉了，山没有钱，这个将来通通都流掉了，那怎么行呢？可是 如果你是相信这一句话的人，你是容易被转的，容易被污染的，你就讲糟糕，我们就这样做下去，这将来所有的东西都流走了，是不是会变这样呢？那就是成见，你已经不清净了。可是人家星云大师却很清净，他怎么说呢？他说，哎呀，这个三门将盖有什么不好呢？这样宽大，你说水往这边流通通就流出去很好，我们法水哈、啊、流向五大洲，所以现在法水有没有流向五大洲呢？流向五大洲了，对不对？所以看你亲近就好，你不亲近麻烦就多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自己你就尖呢，你自己没事找事干啊，我来去算命，那算完了又他跟你讲糟糕，你这个命不好，你心里面安吗？不安，很难过，你怎么想都是这样子的，不安。那为什么？因为你有成见了，你又被绑住了，所以你还不是一个有相当修行的人的时候，劝你不要去算命，劝君莫算命，算命算命道不成。我告诉你，你要留意这事情的，心里头要培养智慧，要真正的回到清净的心，才能够照亮山河万朵的。你讲啊，你说如果说你自己觉得在感觉到哎，我的能力不行，我碰到很多人面前我会觉得很羞愧，你就是因为被羞愧这件事情，你觉得你能力不行而羞愧这件事情，他就把你绑住了，让你不敢去参加很多的活动，让你不敢去面对一些新的挑战，所以你也不行了。你有时候觉得说哎，我人缘不行，我脸上长了很多的雀斑，我的脸上有凹凹凸凸的不平，人家会觉得我不好看，你就是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你不敢去跟别人交往。那我们的本来应该有很好的人缘的部分没有了。有时候人你会这么想，别人可能有对我有什么成见，你就要想着别人对你有什么成见，你就已经开始对他有成见了，你就不容易跟他建立一个彼此互相了解的机会了，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清净法身的意思是，你不要陷在成见里头，你也不要陷在偏见里头。什么偏见呢？有的人讲传统才是好的，新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很麻烦呢。现在新的东西特别多啊，不断的层出不穷都出来了，传统说什么还做一样吗？还唱歌啊还吗？那都后面都有一个消下去的声音了，做喜爱了，唱歌爱了，就不好，是不是？现在做喜的，唱歌的，为什么？语气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你有像你小孩子，家里小孩子说、哦、我喜欢唱歌，你就讲了，你当然不来不及唱些歌给你，告两咯，你不喜欢他，是不是？唱做喜啊。请他做什么戏？做你要做戏啊，是吧？要戏面顶压机关啊，是不是？这个话就表示我们对那件事情的不重视，这里面也产生了我们的一种偏见，是不是？小孩子打球啊，那啊供球呀，供球就有监督是吧？人家打球不见得就是为了前途的问题啊。他喜欢多打一段时间，他也就不打。我们小孩子喜欢打球，他打了，打到国高三了还在打，但我没有从来没有批评他一句，打球有什么不好？他一天都打将近一个小时，他都跟我讲，我说很好，很好，很好，好啊。他喜欢打鼓，每天就打鼓，很好，很好，打鼓，很好。打了以后很好很好，那打了差不多以后他就这个不要了。你为了打鼓去跟他起冲突吗？但是打鼓有什么不好呢？我有时候还跟他讲， 那个美国的那个科技的那个奇才啊，那个费曼，他常常就是晚上觉得回家的时候工作很辛苦的时候，他就去打鼓，打得很过瘾，然后这样子会使自己很快就很平静。哎，我觉得打鼓很好，其实我不懂鼓，我只知道打很好。你没有特别去跟他冲突嘛？其实本来我们可以不必有那么多冲突的，我们有很多冲突哎，有先生会管太太穿什么衣服的冲突就多，太太会管先生哈、这个要打什么领带才好的啦，哦，一定要几点回家才行的啦，这冲突很多。有时候人不是这样子的，你有了某些偏见的时候，亲近法身就没有了，你看我们有时候会这么讲，说我看得到的东西我才真实，我看不到的我就不相信，这也是一种成见，也是一种成见哦。科学是一定研究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看不到的东西我就不相信了。可是看有些存在体是我看不到的东西啊，那你为什么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呢？所以人有了偏见以后，我们就已经开始被搅乱了。你想想看，如果佛法告诉你说你不应该有成见，也不应该有偏见，心中要如虚空，你说好，我现在每天都让我的心变成虚空，那你不就变成空空空空的空了吗？所以你还是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空，连那个有空的那个观念都要拿掉才叫清净法身，也就是那个清净法身才能够才让我们那么能够这个应的我们的种种的环境产生了种种的回应有了种种的机缘，产生了丰富的生活，就叫做清净法身在那个地方运作的。我们内心里头有时候也是有恨有忧郁，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你内心里头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你把一件事情失败了，你把它认为说我全部都失败了，你现在遭遇到了一个难题失败了，你说我以后全部都失败了，这种想法是一种错误，以偏概全，以现在来掩盖全部的未来。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也是一种成见。而这种成见呢，也一样使我们的清净法身，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那一份应该有的那一份空性的那一份喜乐，也没有办法在那得到一些我们可以得到在应对进退上得到很好的回应。我们有时候也会对某些事情觉得非常的对人产生了一些憎恨，我们会的。你看，如果你对一个人开始对好的东西你很喜欢，那不好的东西你非常的憎恶，你碰到那个不好的那个人的时候呢，你因为恨他，恨到连他好的东西都看不见，你相信吗？你很喜欢那个人，好的那个人，那个人做错的事情你都会看不见，你相信吗？所以清净法身，你的觉察就会消失了，所以那是清净法身。那么你看嘛，一个人你看，如果说你在教育上，你把你的小孩子乃至于把自己教的你很喜欢清洁，本来清洁是应该是很好的，当然要讲究整洁，讲究清洁。可是你把一个人训练到最后说火狼崩起来也怕他不干净，跟人家握个手以后回来这只手就不能拿东西吃，你看这是不是有一点神经质了呢？你当然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是很好，可是你在家里是在生活着的本来就有东西会放东放西的你这样适当的给他整理就好了。可是不行，每一样东西用完了一定要再把它归，马上就要再归，没有规定位，心里面就很难过。我请问你，你那叫清净法身吗？清净法身不见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会产生这种状况，所以那就是刻板的一种清洁的观念。有时候我们会教一个人说我们要诚实，好，我们要教一个小孩子诚实是应该的，可是你把小孩子教到说他只要有一件事情不诚实回家就会睡不着觉，你想 这种诚实要得吗？我看这种诚实哦，也是过分了。你要教一个人有道德感是对的，对不对？可是呢，教到最后说，我只要今天做了一件事情稍稍没有做好，我就感觉到说我不道德了，我觉得我很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阿弥陀佛，我通通都对不起的，这个人压力是不是很大呢？他的清净发生到哪里去了？不见了，因为被另外一个东西把你混淆了。我们也许需要有很多的知识，很丰富的知识，可是我未来要知识的问题，我什么东西都认为只有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些知识才可以，那么你就没有有时候做一点哈、让自己也能够能够洒脱一点的时候，你就没有了。哎，这东西没有科学的知识不可以。你想想看，你说你有一点感冒，你的朋友跟你讲说，我告诉你，你那个感冒火气很大，那么久都不好，我有办法。他去采来一些桑树，采一采，你要求求啊，他说你这个煮一煮以后喝一喝哈，你的那个火气就会消，你很多的方法会好一点。你说我这个，你这个没有科学的知识，我不愿意试。其实这个事情你也曾经听过的，其实不妨你给他试试看，喝了以后确实叫消火，是不是？但你觉得不，我如果没有看到这个之前我都不行，那么你有时候也会觉得变成很刻板。有时候要生涯也是一样的，我们人生的生涯也是一样的，你一定要觉得你的人生必须如此才好啊！你说你的人生非如此会怎么样才行？你这样教一个人，你最好你的人生要做一个公务员比较安稳，你不适合做生意。哎，你是一副好心没有错啊，但你把小孩子教成他以后只能教公务员，他经过公务员的考试没有考上，他这一辈子不是残废了吗？我们常犯这个毛病，哎，你最好去选择当老师好了。结果这个小孩子找不到当老师的机会的时候，那这不人生教成刻板印象以后，他不是没有变化了吗？最好你把小孩子教成说，你有机会当老师很好，你有机会做生意也很好，你有这个跟当公务员很好。为什么？因为人生的遭遇哈，是活活泼泼的，是不是？你也不要跟他讲，你绝对不能当单身汉哦，你要结婚才好，才健康。那他如果万一找不到他认为适合的对象，他怎么办呢？他就每天压抑自己，看到你就觉得对不起你啊，说妈妈，我对不起你，我一直都没有找到对象，要结婚的对象，压力也很大。我认为我们要教他的是，哎，孩子，你如果要结婚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啊，孩子，如果你最后是一个人，那你一个人也得要好好的，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教育。教育就是孔夫子所讲的，君子之于是也，无敌也，无莫也，义之以彼，义也，是义的意思。那个义就是智慧，那个义就是智慧。所以清净法身的意思是，那个不断能够产生智慧的那个本体是清净法身。你只要有一些东西在你障碍就不行。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人实在很矛盾，我们就又需要学很多知识，又需要学很多智能，又需要学很多好的习惯来作为我们的工具，我们才能够解决问题。可是如果你手上老拿着两个工具不放，你就不可能用很多工具，所以你的手应该是空的。但是呢，你却有很多的工具在你的身边，也就是你学来了以后，但是你可以灵活运用这些工具，可是你这只手永远是空的。你不能够学完了知识以后两只手老握着那个工具，那你不要吃饭了，是不是？你老拿着碗跟筷，那你不要做事情了。那你一直做事情不放下来，你不要休息了。生命是这么活活泼泼的东西，就不应该被这些成见、偏见、憎恨、忧郁啊，这些东西把我们绑住。所以所有的我们内心里头会把我们执着在那里的变成一种刻板的东西的那些东西，都会遮住了我们清净法身的这个层面。好，这一部分是清净法身。那么什么叫做圆满报身呢？它圆满报身如之智也， 是你的智慧。怎么说你看看，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像星云法师他讲的说，这个当时这个大殿已经这样盖了，是不是已经盖下去了？那他们来了，嘴巴这么说了以后，可是这个已经盖在这里了，对不对？我已经盖上去了。那我想想，你想想，你现在要打破人家给你的这个东西，是不是需要智慧？这个智慧是不是你要能转动？当然它是来自于你的法身，但是法身这个转动就变成智慧，人家给你的是一个意识，是，你知道吗？啊，尝试那个是，人家给你一个是，可是你这个是能够转世成智，你有办法转世成智的这个力量是要靠什么？靠你的法身才能够转它。所以前面那个地方没有成见的这个宽阔的这个心智，宽阔的这个心灵的这个人，这个人他会转这个法性，他会转，所以他转动很好啊。我们这里本来就是佛法，是法地啊。那好，这个水既然往外流，那我们法水流遍五大洲，大家听了、啊、好高兴，我们这个地方法水流遍五大洲，果然流遍五大洲，所以他转世成智了。圆满不圆满？圆满报身在那里了，你了解吧？好了，有一个人他去了我的家里，他帮我跟我讲说，哎呀，你这个房子的门口明明就是一个水塘。我说没有啊，那是一个流冰池啊。他说不，他就是一个水塘。我说那水塘怎么样？他就是水塘嘛。我说水塘如果是水塘也很好，我命中缺水，有水更好。水塘有什么不好？才好啊。其实它不是个水塘，它现在是一个流冰池。我说很好，所以他跟我讲了，我觉得好，很好，有水很好。你去转动它，你就觉得很圆满啊，这里很好，我很喜欢啊。有时候有些人他跟你讲啊，这个屋檐的水一定是要从左边流到右边才好，从右边流到左边才好，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他们都很好心的，好像都很懂一样啊。我来跟他讲，从左手换到右手，再从右手拿到左手，都在我的手里头，所以这没有问题。有的人就听人家讲了、啊，从左边流到右边，跟右边转到左边，他说：“哎呀，那我的钱通通都流光了。”我说：“很好啊，它会流动的。”金钱本来就要流动的，所以叫通财之意啊，回老家后让它流通才好。一个家庭里头它是如此的，你那个人的心事，你只要开始对他产生了害怕，他就会进驻在你的内心里头，就变成一个会把你绑住的一块石头，问题就在那个地方不断的出现。我们有时候有看到有些小孩子，我过去有个小孩子，他就跟我讲，他说老师，我只要读书这样读下来哈，我只要看到哈，有一个字，某某字，然后呢，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很不喜欢他。可是很不幸的是那个字特别多。我问你，你都有可能不喜欢哪一个字？有的字是特别难写，有的字是看起来那个形状啊，他觉得他不喜欢，但是那个字总是会出现呢。他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快点把会都断。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心里面觉得到最后变成害怕看那个字，他害怕看那个字。我跟他讲，我说你可能害怕的东西不只是害怕那个字，其实那个字啊，只不过是你把害怕的那个点去挖掉那些的经验呢，别的东西蛮害怕的。他说老师你说是， 我说好，那还有怕什么？觉得我说害怕，害怕说今天是不是不要？我说对了，那个字啊不再害怕了。天，你又他又跑了，他老师害怕的是，只要我要考试的前一天啊，我就会很害怕。所以他总是找一个东西来害怕，如此而已。我说可是你的功课很好啊，他跟我谈一谈，你明明知道你功课很好，你还害怕什么呢？哎，对啊，我是不应该害怕他才对。然后他又高高兴兴的回家，过两天他又害怕一个东西了。他害怕什么东西呢？他害怕电灯。我说那电灯为什么呢？他我怕去摸电灯的时候电灯会电到我。我说你去摸摸看他会不会电到呢？他没有，他没有电到。那你为什么害怕呢？那这样好了，你怕他漏电对不对？他对，那你把它解开来看看他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再把它放回去就不会了。好了，他又好了。他好几个怕，一直怕，怕了一段时间，所有的东西都试完了以后，我问他那现在还有什么怕的呢？他老师现在没有什么好怕的。你看人只要有一个东西放在心里头，没有去转变它，没有一点智慧去转变它，它就会构成我们人的威胁。你看啊，一个人，他一个女生，她的脸上长了很多的雀斑，她长得比别人特别多。她来找我，她告诉我很多年以前，她跟我讲，老师，我为了我的这个脸，我觉得很难过。她跟我讲的时候满脸笑容的，我就跟她讲完说，我的孩子，可是我很欣赏你的笑容，你笑容很好，瑕不言喻的，你的笑容很好。可是老师，你说我笑容很好，怎么笑还是在那个雀斑里头啊？他还是怕那个雀斑就是了。可是这个问题是这样子，长在他身上的雀斑，他已经想过很多办法把它弄掉了，已经弄不掉了。除非把这一个脸换掉，那没有别的办法了。他那个雀斑呢，天生的，也许长得比较深，还是就是没有办法。我跟他讲，可是他是你的一部分呢。他说对呀，那既然是你的一部分，你还讨厌他？他说我就是讨厌他。我说那就糟了，你要跟他一辈子，难道你继续讨厌自己一辈子？你认为这样想对你有利吗？他说老师，我当然觉得这样想是没有利的。我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想办法来欣赏他呢？他雀斑怎么可能欣赏呢？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欣赏别的？你的笑容很可爱，你为什么不去欣赏你的笑容呢？而且你还可以培养，你还可以培养啊，你愿意跟别人交往，你还可以培养很大方的去参与一些学校的社团，你为什么不去参加一些社团，然后让你很大方啊，有笑容啊，谈吐也很好，来衬托你那个雀斑，让你的雀斑正是你的标记，说啊，那个人有点雀斑，可是那个人很得人缘，很大方，大家都很想跟你做朋友。他就变成你的另外一种标记，而且他的标记并不坏。你为什么不这么想呢？那我们试试看，你应该开始这么做，你得先去培养。我今天告诉你，你明天到学校去问你的同学，你不好问男同学，你通通问女同学也没有关系，你问人家，你单独一个一个问，或者一起的人问，你笑嘻嘻的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常常会注意我的雀斑？或者是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单独问，你不好意思一起问，你就一个一个问，你问三个就行了。或者要不然这样好不好？你找一个你的同学一起，你跟他讲说你做一个实验，你跟他走一起，然后碰到他的同学，你不认识的同学，然后跟你介绍谈一谈，啊，跟你介绍谈话谈一谈，然后你问他，说 你刚刚跟我谈话的时候，有没有第一面就开始很注意到我有很多的雀斑？结果我们这个年轻人他真的很认真去试过了。我说你无论如何试几个，然后你回来告诉我，试试看。我们的大学生啊，很容易啊，你只要叫他去试试，在外头去试一试就可以了。他后来跟我讲说，没有人介意我的雀斑。我说是啊，我跟你讲，你不相信的，你以为别人都很注意你的雀斑呢？还倒不如别人很介意你的，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个笑容，是不是？他相信，我们只是帮助他转动了这么一个东西。其实你的笑容不会比你的雀斑哈，那个影响力不会比他小。当他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觉得哎，其实我还有蛮多的东西还不错的。他开始感觉到哎，其实我可以接受的。一个人开始接受的时候，圆满不圆满？圆满。人生本来就是欠欠缺缺的，你知道吗？你只有能够去接纳，而且你能够去欢喜这个不圆满的人生，不圆满的自己，你才得到圆满的。而不是你想办法把自己增补成圆满的。你想想看，每一个人都变成很圆满的时候，你说还有你我吗？我们两个每一个人的脸出来都是一样的，那还有什么好看呢？刚刚已经过世的那个叫做什么王妃，那个戴安娜啊，如果说你看到外国人每一个都像戴安娜，那也很麻烦的，是不是？她是很美啊，她气质很好，那很美吗？很好吗？好，那你们又讲了，她很不完美啊。可是不完美，她也完美了，就在那一个完美不完美的问题。她如果最后发生这个问题，说：“哎呀，我必须走了。”当她的魂释出来一看，说：“哇，到这里已经结束了，人间只玩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她拍拍手就回去了。她接纳那一个不完满，美本身就是完美，她就没有遗憾。如果有遗憾，她就必须再来，就必须再来。所以圆满报身这件事情是，无论你什么东西，你必须是看它是一个圆满的才可以。它本来就是不圆满，没有一个地方是圆满的。你一定会讲说，可是别人比我圆满一点点。你不要跟别人比，别人也不见得圆满，你看不到的啦，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圆满，不圆满都有一个不圆满的地方。我给各位举的这个例子嘛，说人生哈，你吃就像你吃这块饼，你不要因为这个饼缺了一个口，你就好像觉得这个饼不想吃了。你不想吃只有这块饼，你又怎么样？对不对？其实缺这个口跟吃这块饼的味道是一点都不影响的，你说对不对？吃一天要紧，你提起来吃赶快让你胖。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不圆满的这个缺口，就这样而已。你如果只有一个碗，像在军队里头，你就必须只有一个碗。你如果你出家，你自己必须有一个你自己的钵，这个钵是你吃的。可是现在告诉你，你这个钵偏偏就缺了一个口。师父告诉你，缺了一个口就是缺了一个口，不准再去买一个，就是用这个钵继续用。你每天看的那个缺口，你每天在那埋怨师父不帮你，给你一个圆满的，那你还是要吃饭呢。你每天在那样不舒服，你是你的眼睛有问题呀。你应该这么想，哎呦，这气质感觉的位哈，手刚好在这个地方，其实嘛真好，嘛真好花气这个地方啊，气质感觉呢刚好在对一面，我每天看到缺陷美也很好。他每天提醒我，人生本来就有一点缺陷的。气质高这个地方呢，我哪来当靠在我的嘴这边要吃的地方？那也很好。为什么？口口饭哈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都要谨慎小心的吃，免得划破了嘴唇。我告诉你，光是那个缺口，那个人学到很多东西。有的人呢是一辈子从头到最后，而且到最后还怎么样？师父他 非常的对我哈、有成见，连我一个钵哈、切了一个口哈、他都不知道不换一个新的钵给我，你相信不相信呢？其实你要这么想，你。